好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选择伟大的人生。我们上次来讲到说，就是通过圣经里头的几个例子啊，在旧约圣经里头，亚伯拉罕、约瑟还有大卫的例子，我们来看到在圣经里头所定义的什么叫做伟大的人生。我在这里有几个基本的点啊，当然这不一定是所有的，我觉得，但是这是几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唯有靠神才能，这个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意味着，你如果一旦要接受上帝的这样子的意向，要想走这么一条人生的道路，他给你带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你天然的人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这个事情呢，当然对于如果我们对于只有天然人来讲，今天交给你一个事情是你的天然人完全不可以做到的，这当然呢，这带来的是一个不是一个盼望，而是一个绝望，对不对？就是对你来讲完全不可能成就的。但是呢，在神这里头呢，当我们开始走这样条道路的时候，其实知道唯有靠神才能呢，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释放，不但带来一个极大的希望，就是说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他所要做的事情是我们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呢，这件事情根本不需要我们来操心怎么样做成，对吧？如果我们就想一想这几个例子吧，我们就想到用约瑟的例子。约瑟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得到父亲的喜爱，父亲给他这样一个彩衣，然后在他的一共是弟兄12个人里头，是蒙他父亲最喜爱的一个。但是如果他的人生就这样子下去的话，他最多就是父亲所喜爱的，被弟兄们所嫉妒的这样一个牧羊的吧，对吧？他们当时都是在牧羊的这样子的这样人。所以在他的一生当中呢，你就想一想，他最终来讲所得到的事情，无非是在他父亲的产业里头，可能如果父亲喜欢他，真的是像长子一样的话，长子可以得双份，对吧？他一生最多也就是这样子。如果他父亲的羊群有所增加的话，他自己的财产有所增加。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他可能达到的。但是呢，神在他这里所要做的事情，要通过他让他成为另外一个国家。埃及应该是当时在地上最强大的一个，应该文明古国的吧，在那个地方成为宰相，然后借着他的手来拯救，不但是以色列人，也拯救埃及人。那这个事情就是他完全不可能做得到的一件事情。他无论用他任何的资源、任何的才能、任何的努力都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上帝把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计划给他的时候，并不是第一天就告诉他要做这件事情。就好像上帝在我们当中呼召我们每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他是逐步的把这一个他在你人生当中的计划给你打开。因为在一开始来讲，你可能根本难以接受，而且如果接受的话，恐怕带来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压力。你可能按照天人的想法，就会想要去我怎么样去成就，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成，对吧？所以呢，但是我们在这里一旦领受从神这里来的意向，知道唯有靠神才能的话，当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走，越来越学习不靠自己的时候，发现这是越来越轻松的一件事情。这让我想到 Andrew Womack 在他的讲道当中，他就提到说，当他早期的事工的时候啊，他还想到说啊，因为有的时候不是那个事工需要奉献，然后各种各样的开支，他就想到说，哎呀，如果他当时真的破产了，因为很多时候那个他钱不是那么容易来的，就是入不敷出呀，或者这样子的事情，他就想到说，他是不是去，好像是当时他说他是不是就等于去当兵吧，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把那里头的钱用来还这个。等到他后来，他一个月需要，可能他一个月现在可能需要，我不知道是几百万还是上千万的这样子的奉献，可能几百万吧，我不是太清楚。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他说这个东西对他来讲这么大，他根本不去操心的。 他以前会操心，因为以前呢，那个钱实在，比如说几万块钱，甚至十来万块钱，他如果真的破产了，他还能够想办法去偿还。但是到后来这个事工这么大的时候，他反而一点都不操心了，对吧？这个就是说，他学会了这样一个功课，唯有靠神才能。所以当他一旦走上这条道路，反而到后面越来越轻松，因为越来越依靠上帝。另外在这里头，我们说是伟大的人生一定要有永久的价值啊。什么叫永久的价值呢？就好像我们所追求的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啊，你追求到了，你拿到了，你可能当下对他有一些享受，然后过后呢，你就需要去追求另外一个东西，那这个就不叫做永久的价值，这是有当下的这个价值。但是永久的价值，我觉得就好像啊，就好像我们让我用来做研究这样子的，来读 PhD 吧，大家来读 PhD， 然后来做研究。什么叫做暂时的价值呢？有的学生啊，我做研究，我希望我得到非常顺利的一个题目拿到，很快做了文章发了，什么都很顺利，我都没有压力。这个其实叫做暂时的价值。更永久一点的价值是什么？今天我来到这里，我真的学会怎么样搞研究了。所以今天我发这篇文章，不是只发了一篇文章而已，而是在这里头学到了很关键的这个研究里头的一些东西。那今天学到这个，你下一篇文章发的时候，要不要用你学到的这些东西呢？还是要用的。你将来去工作的时候，要不要学到这些，要不要用这些东西呢？还是要的。所以后者这一件事情，这个内在的学到的东西，就比前面只是发了一篇文章，好像很顺利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并没有学到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但是能够把这篇文章发出来，那就是刚才所说的后者的这个意义要大很多。那我们今天说长久价值是什么？就是今天当我们来追求属灵的东西的时候，今天一旦你得到从神这里来的比如说是启示吧，从神得里来的启示，你发现它就解决了你当下对你比如说内心里带来一个极大的释放，不管是阴性称义也好，灵魂体这样子的成为启示也好，你就会发现它不但对你当下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有的人呢，就是听懂阴性称义这么一件事情，我们不管在我们教会还是在其他教会，就看到说有这样的事情，他例子，他可能十几年的病就好了，但是这个呢，其实还是比较叫做暂时的价值。他一旦领受这个启示，他从此的人生都要建立在一个新的一个基础上了，对吧？就在另一个平台上来面对。所以他所得到的这个，不但解决了他过去可能十几年的问题，也让他的人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不光是在这一生当中，你达到某一个高度，领受一些启示之后，你可以领受进一步的启示。而这些所有领受的，不光是在今生有果效，而且什么呀？而且可以进到永生当中。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头的产业。神所给我们的产业全都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真心领受的时候，领受这个启示的时候，我们内心与基督所给我们的东西认同的时候，这就成为我们的了。这就是将来在永生永世当中的产业。而且不但如此啊，你所领受的属灵的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来帮助其他人，对吧？可以用来帮助其他人。我们在这当中，比如说我所领受的，一开始呢真的是听 Andrew Womack 所讲的，后来当然呢有一些启示并不是从他那里，我觉得是在寻求当中也有听其他的人讲到，在这里神慢慢教给我的。那你看没有，他所领受的他就可以用来帮助我，那我所领受的又可以帮助其他人，其他人领受的也可以帮助其他人。哇，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这就像主耶稣，用五饼二鱼所展示的一个真理。那里呢，就是一个小孩的午餐，但是呢，经过耶稣的手，他说他所预表的就是从天上赐下来的那个真粮食，赐给世人的那一个可以喂饱五千人，就是属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启示。他那对他生命的那个描述，我们所领受的今天就可以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还可以解决其他人的问题，对吧？ 所以上次我就这样子开始，而且我提到上次其实我基本上就讲一点，就是说要哇，那如果这样说就是两点。第一个，什么叫做圣经意义上的伟大的人生；第二个，怎么样开始。那一点里头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意象，必须要一个从天来的意象。但是呢，上次我提到说，这个意象呢，它临到我们个人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在圣经的例子上，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例子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他他在他身上人生的计划，让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到那里神要使他成为大国等等等等。所以神给他很清楚的指示他对他的呼召是什么。但也有的情况下，这个指示并不是用同，就是并不是他只是用同一个方式来领导的。在约瑟的例子，就是他那两个异梦，那两个异梦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要在他人生很多年之后，他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个异梦到底是什么。但是呢，其实你明白多少，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今天是上帝他在你的人生当中要有这样子的计划，你接受了这个计划，这个计划里头的内容，上帝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向你来展示，对吧？所以在他这里就是神给他两个异梦，然后在那个什么，在大卫的例子上，他就是被撒母耳所膏，在那天之前他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在那天，当撒母耳在他的众多的弟兄当中拣选他，然后高他为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他就清楚的知道，这是神通过先知要拣选他，让他成为以色列的将来的一个君王。所以这个意象临到我们，每个人方式又不同，但是呢，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意象。而没有这么，就是没有这么一个意象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开始的。所以上次我基本上讲，要有这么一个意象，也提到说是，那有什么东西会拦阻我们的意象？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来，继续来往下思考啊。就是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头，我们讲了很多系列，我发现我们讲到都很长啊，每一次至少一个小时。我们曾经想降低到一小时以下，但是后来还是没有达到，对吧？没有达到，或许时候还没有到吧。但是呢，就你想，那加起来我都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个小时，肯定有可能有几百个小时的这个讲道吧，对吧？然后呢，在这讲道里头呢，其实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用一种方式，就是描述我们人从肉体到灵这么一个方向。肉体我们都很熟悉，就是我们天人的生命，对吧？所以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并不是在讲你待在肉体里头，你可以怎么样经历到上帝的一些祝福。很多人听恩典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听明白这一点，以为上帝所讲的这些东西就是直接在我们肉体里头应用。它不是这样子，它是随着我们的自我意识从肉体进到属灵。这灵，我用灵描述，但是简单来讲，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个新生命或者新人进到那里头，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对吧？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想，就我有时候有这么一个印象啊，就是当我们讲的时候，你比如讲一个小时，甚至每周加起来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对吧？这么多的信息，但是其实啊，真正里头要讲的点是很简单的。就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用从肉体怎么样从肉体进到属灵的这个光景，那这个真的概括了我们基本上所讲的所有的东西。有的时候就讲你在肉体里头的表现，有时候在讲灵里头的状况，有时候在讲说我们在肉体里头哪些心思是与属灵的东西相反的，以至于拦阻我们领受。但是背后其实就是讲这么一个东西，对吧？讲这么一个东西呢，那对于我们来听这些的时候啊，向来听都不是在听这个，我觉得都不是在听细节，不是在听细节，是在听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和观念。或者来讲，就好像大家说在圣经里头啊，你不是在看字句， 你看字句，你可以把字句把圣经背下来，但是你就没有任何的领受，是在干什么？是在看灵，就是背后里头圣经要被称为经意的那一个，那一个是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我们听的时候啊，最终来讲要领受这些东西。如果你是把细枝末节的一些那些东西听下来，或者说是过后觉得哎呀，这些好像大概都是在讲差不多的东西，有的人听一阵子就开始有点厌倦了，因为他其实他的那个什么专注点在于这些细节，他没有领受那个真正的那个东西。但是真正的东西其实是一直都是一个，所以当他听的时候就觉得很重复，就觉得基本上都是在，但是这个 point 就是这个，就是要在那个讲背后很关键的那一点，通过不同的这些例子呀，不同的表现呀来讲，但最终来讲要领受的是那个，对吧？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到底要希望弟兄姐妹要在这里领受什么啊？我觉得就开始用我们这个系列的所讲的这个内容来讲，其实就是领受这个属天的呼召。什么样的领受属天的呼召啊？你比如说当我们一开始听到这个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本乎恩因着信的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听到的时候你的一开始，比如说前一个月你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所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当时一听，一开始是竖着耳朵听，诶，这个好像跟我们讲的平时所相信的不一样，诶，就是要警惕一点，我说竖着耳朵听要警惕他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接下来我听明白他讲到了以后，后来对我来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对我就成为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来听神的道。因为当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多少年来我想要追求属灵的事情啊，但是不得其门而入，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困惑，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走，不知道怎么样迈进。然后今天听到了以后，我觉得这条道路对我来讲就清楚了。然后就是我多少年信主之后，就是信主之后多少年一直在寻求的一个东西，但是却没有办法来走上去的。所以这个呢，就等于在我的例子里头，是不是就等于说我其实已经接受了这个属天的呼召，想要跟神有这么一个亲近的关系，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当这个福音告诉我的时候，福音就是让我去真正来进入这个属天呼召的。前面当然对我的人生当中，神在我的人生当中那些带领是一个预备，但是福音呢，在这时候就是我有机会听到福音，就是让我真正进一步走上这条道路的这个关键。还有的人呢，就是我就观察，比如说不管是现在教会还是以前，比如说有听过这个福音啊，后来可能去其他教会的，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一开始并不像我那样子啊，一直就在寻求一个属灵的东西，今天突然得到答案，而是他听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本来其实很追求世界上的东西，所看重的就是世界的东西，后来听福音听，诶，听明白了，原来神这么好，原来神要把耶稣基督里头的恩典白白赐给我，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的人生，就是他的内心里头有个转向。所以呢，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就是在听的福音当中，听福音的过程当中就领受了这个呼召，对吧？就是他一开始并不是已经有呼召，而是在听的过程当中他就领受了这个呼召。然后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可能就说是也是他当时也不一定很清楚，他只是在他的这种肉体的光景里，就是天人的这光景里，觉得人生没有，就是没有那个根本的意义，或者是就是不觉得人生有根本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但在福音当中里头，原来发现哦，神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那这个也是在听福音的当中就领受了这个呼召。因为原来呢，就等于在肉体里头找不着答案，对不对啊？再找但是找不到答案，等到后来听到了以后明白，哇，这才是人生的方向。所以你看没有，今天当我们讲福音本身就是要把这个属天的呼召给人。 所以圣经才用这么一件事情，能够走上这条恩典信心道路的人，就是同蒙天召的，就是蒙了这个天召，就是有这么一个意象。当然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啊，这里头神对我们这呼召真的是人完全不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在约瑟他一开始领受这个两个异梦的时候，他能够想到什么呀？他最多能够想到他在他的弟兄当中要为首，对吧？而且呢，甚至他爸爸妈妈，对吧？太阳、月亮，还有十一个星都向他下拜，他最多能够想到这个，他能够想到将来他要成为埃及的宰相，然后借着他拯救他的父母兄弟，然后那些还有埃及人吗？那是他完全想不到的。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啊，当我们来领受的时候，你一开始领受了以后，领受这个属天的意象或者属天的呼召的时候，你可能还不知道里头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圣经会一步一步的来告诉我们。比如就在希伯来书在刚才所读这段经文之前，在第二章他这里就讲到说，原来那为二章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就是神的吧，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就是这个呼召的内容。这个呼召的内容在这在希伯来书里头所讲到的，就是说神要呼召这些听福音的人，让这些人能够进到耶稣基督同样的那个荣耀里去。哇，这个事情啊真的是不得了。你当然你可能想到说，哦，进到耶稣基督荣耀，这是我将来我死了之后我能够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哇，那耶稣的生命可远远不止如此哦。你要知道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们再看，就描写他对他的生命的描写就在福音书里头所记载。不管是他登山变相也好，还是在水面上行走也好，还是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也好，医治各样的疾病也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出啊，那个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所表现的，我们以前讲福音书的时候讲过，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头的表现，他所做的事情是预表，是用来表现什么呢？表现他死里复活以后的生命，如果在肉身当中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对他来讲叫凭信心生活。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在天上，他那个生命的状态我们今天就不容易看到了。但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活的时候，他就是那三年啊，那三年他前三十年呢，他只是生活在律法之下，他没有行任何的神迹，但他受洗之后上来，这就预表他的死里复活。然后他在地上的这一个生活呢，就预表着，就或者就代表着他死里复活以后的生命，如果活在一个受肉身限制的人里头应该有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说进到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简而言之就是让我们来过一个在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过的那最后三年的那样子的生活。哇，这个呢真的是，就是你现在想一想，这是不是超出我们所想的？绝对的。你可以想象吗？就我们现在人的光景往往就像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他们呢活在天人的各样子的限制当中，他们在那里打鱼的时候，他们就要用他们的经验，但是耶稣所用的这个方法完全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让他进到水深之处去捕鱼，那是很难捕的。因为他不知道鱼群，你撒下网的那一瞬间，那底下就要有鱼，然后早上几秒钟晚几秒钟你都打不上的。而且那么大的湖，水深之处你又看不见，也没有什么探测器，你怎么知道在哪个地方下网啊？所以你看没有，门徒活在天然当中就受各种各样的局限，但是耶稣基督不受任何的局限。门徒在那个水面上就是那划船那个晚上的时候，风浪那么大，他们就在那当中可以说是痛苦挣扎，但耶稣却从水面上行走过来。这样子的生命是神所呼召我们要进去的。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如果你觉得完全不可能，当然你就不羡慕了，对吧？ 但是在福音当中，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什么？我们所讲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把他那个生命给了我们。当时他在地上所生活的那个生命里头，耶稣基督外头是一个人，大家都相信使耶稣基督能够在水面上行走的不是他外面的这个肉身吧，是他里面这个人的这个信心吧。他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所以对我们来讲就变成可能的了。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我真的是很羡慕，真的很盼望能够进入这样的生活当中。在我自己活在这自己天人的状况里头，我知道自己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我在某些方面很强，但另外一方面可能就很弱。那如果这样子你经历自己的局限的时候，你羡慕不羡慕能够靠上帝的生命完全突破这种局限呢？对吧？这次我要提到这么一件事情啊，不但要有这么一个属天的，你可以说是一个呼召，你也可以称为它是一个意向，或者称为一个目标，或者我今天把它称为一个渴望，就是盼望能够这样子。它如果是你的目标，当然你不盼望了；它不是你的目标，你就并不盼望这个事情。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这里头要有个 focus。什么叫 focus 啊？就是呢，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情啊，绝对不能够在你的内心当中成为你众多所追求的东西的其中一个，绝对不能。如果是你众多所追求的东西其中一个，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有可无，对不对？因为你还有很多其他的目标，那个我也想得到，这个我也想得到，啊，这个呢当然也不错了，对吧？我不是说你不能够有任何其他的目标，你们不能够有任何其他的喜好。如果那样子的话，我觉得也很难了。保罗可能就是后来真是那样子，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那样其实是不现实的。尤其一开始啊，要走这条道路，让你的内心成为只有这么一个，那是不现实的。但是我在这里提到啊，他在这里必须成为最大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啊？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你如果说你想要这样子的人生，想要这样子的生命，渴望这样的东西，必须是你所追求众多里头最突出的那一个，最突出的，就是最想要的。这点啊，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深刻。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啊，你今天有好几个想要的东西，其中有一个有，然后呢，或者多或者少，它如果是跟其他的排列的位置差不多，那你今天的多少啊，有多有少，对你的内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因为你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等于说是我也在追求啊，这个我得着了，哎，我有点高兴，那方面受损失，我也不开心。这个呢就没有特别的地位可以说。但是如果你今天内心里有一件东西啊，是你最看重的，请问一下，如果我们正常的来讲，我们先不说属灵的，今天如果有个你最看重最追求的东西，你如果其他的东西啊你也有一定的喜欢，但是地位不如这个这么高，如果在这个最看重最就是最喜欢的东西上今天有进步，那你肯定是最高兴的。如果今天得不着啊，你心里就很那个什么，其他的东西得着了，对你内心里都不能够带来很大的宽慰的，对吧？你必须是你最看重的那一个东西呢，今天成为就是在那上面有进步，你才能够得到满足。你知道在我们的人当中啊，你就会发现，我们如果就算不讲属灵的事情啊，就不谈属灵的事情，就在世界上的追求，你就会发现一个人啊，他如果有好的进步的时候，他一定内心里有一个这么最大的一个东西。如果一个人啊，他没有一个最大的，他基本上什么都可以的话，这个人活着是非常无聊的，就他就非常没有动力，他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像活得也就是没有特别大的起伏，但是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激情的，对任何的事情没有特别大的激情，这个也行那个也行这个也行都无所谓了，就等于说。但是如果今天啊，一个人有这么一个就是独一的或者最大的这么一个东西呢，他今天啊 他就会持续的朝着这个方向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下去。就算中间碰着挫折，但是因为他内心里就是想要，所以他过后他还会继续想办法。如果失败了，他会想办法怎么样起来，怎么样继续往前走，对吧？所以今天呢，我的意思说，我们如果要走这条道路，真的要有一个伟大的人生啊，必须让上帝所给你的那一个呼召，给你内心里头那个渴望，变成你最大的一件东西。如果没有这样子啊，很难继续往下走的，很难继续往下走的。这个呢，其实还有所说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这背后反映个什么事情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我们说常常说，我们人都是 operate by heart， 我们都是用心来运作的。就算比较理性的人呢，其实呢，他只是比较多的情况下用头脑试图去取代内心，但是他真正的喜好是什么东西，还是在靠内心来运作的。这是我们人的，上帝造我们人的这个特点，每个人都是如此，对吧？所以今天呢，如果追求神、追求属灵的这个事情成为你最大的一个目标了以后啊，你就会发现，你再也不需要操心怎么样来说服自己，或者是然后来给自己打气，或者说是让自己去努力去追求属灵的事情吧。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没有？就是当它成为你的心内心的这个 desire， 这个内心里最想要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再也不需要给自己打气了，你再也不需要用头脑说服，哎呀，我要去追求神啊，哎呀，你看我最近又没有追求神，我又花那么多时间在其他事情上，我又这个又那个了。所有的后者的那些表现，都是说今天追求属灵的东西并不是你内心里头最大的这个目标。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因为它不是你最大的目标，所以你就需要来说服自己，然后让自己去推动自己去做这事情。如果它是你最大的目标，你绝对不需要推动自己的。请问如果今天有个你最看重的东西，我们如果想象少男少女，他有个他特别心仪的那个对象啊，他要去追求他，请问他要不要说服他自己，哎呀，我怎么去给他写信，或者是想办法跟他怎么样，他需要吗？不需要吧。今天他只要那个是他所看重的，他就会去想办法去做。我们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呢，必须让这个成为你最大的。当然讲到这里，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就明白说，这个还不是我内心当中最大的，我所追求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在这里就想用这个告诉大家说啊，这个是一个秘诀，这是一个秘诀。只要你不能够让这个东西成为你最想要的啊，那你在这上面就很难有长足的进步的。你可能就在某上面有一点点领受，但不会有长足的进步，因为你的可以说你的心还不在这里。那怎么样让这个东西成为自己最大最渴慕的呢？其实简而言之，就是要发现这个东西的价值，对吧？就是要发现这个东西的价值。而这个价值不是只在头脑上啊，我们谁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上帝是最重要的，必须你的心真的这么想，真的觉得这个最有价值。你现在想想，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所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们最有兴趣追求的是什么东西？站在肉体里头，就是肉体里你觉得对你的内心里带来最大的一个满足感，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对吧？如果我觉得出人头地，有的人觉得权力，哇，这个权力，有了权力，别人都得要怎么样，对吧？对我的这个态度呀，然后获得的资源呀，等等等等，那他就最看重这个了。但是还有的人，他觉得有钱这就是万能的，哇，那对他来讲，如果真的内心里头看重这个的，今天他其他东西好多东西都可以牺牲掉，但是他怎么样去能够获得更多钱，这个不能牺牲。所以今天呢，就是说你要发现它的价值。那我们在这讲福音是讲什么，或者做见证，最终来讲，你说讲那么多细节，每个人的见证都不一样，但那个见证背后所反映的是什么？是不是就反映说是耶稣基督是最宝贵的啊，或者是神是最宝贵的啊？ 所以如果听了很多细节，但是让这个最大的东西还没有进到我内心里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带来的影响是很小的。但是如果一旦我们的内心啊，就是愿意来被神的话来改变到一个地步，他这个话来说服我们神的这个价值，真的我内心里觉得是最有价值的，那就容易了。所有其他东西后面就容易了，因为前面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没有这一点呢就很难很难往前啊。在这里头我都不要仔细的读所有的经文了，在申命记四章这就是在29节里头，他在这里就描述的是什么呢？描述的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不是要进到迦南美地吗？但是那时候摩西就告诉他们，你们进到那里一定会离弃神，一定会犯罪，然后就会被掳，你们被掳到那个地方呢，你们就会去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但你们在那里必须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现在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内心里头啊，其实都有你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当然还有人觉得很多很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就是属于人生没有目标的人，就什么都还都有价值，所以你什么都不是特别有价值。但是还有的人他内心里头有一个特别有价值特别看重的东西，那这一个呢在肉体当中的时候就是那些偶像。我们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内心里头你都有你的偶像，你最看重啊，那一个如果有得着你就觉得很高兴，那个没有得着有损失你就很难受很难受，最让你难受的那一个，那个就是你的偶像。他说你那个时候啊，你在肉体当中你有你的偶像，翻译过来就这意思，你活在肉体里头你有你的偶像，但是呢你如果在那里尽心尽性寻求他寻求神的时候就必寻见。就意思说啊，你活在那个天然的光景里头，你被你的偶像所辖制，你的痛苦其实就是这个偶像造成的，不管这个是什么东西，只要它不是神，当你看重它让它成为你的内心的满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不但不让你的内心满足，它会让你的内心常常痛苦，它让你满足呢都是一瞬间，但是它让你痛苦是长长的事情。他说你在那种光景你没有办法解脱的时候啊，你如果尽心尽性，就是你真的想要寻求从神这里来的东西的时候，你必然寻见。所以在我们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如果你今天啊，你在肉体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身在肉体当中对吧，听福音的时候福音在告诉我们属灵的东西，我们在肉体里头如果我们很渴慕有一件事情，最简单就是你很有定罪感，然后你很有定罪感，当你听福音的时候，福音告诉你耶稣基督的义算为你的义的时候，你越有定罪感的人，今天你听的时候你就越容易听明白，越容易领受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如果你不是很有定罪感，人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排除自己的定罪感，哎，你看我在这事上做的不好，但那事情上我做的还可以啊，但是呢真有定罪感的人，那个事情做得好的还是解决不了这个做不好的这个事情，所以你还是有定罪感。还有的人会觉着，哎呀，上帝会宽容罪人了，上帝会宽容罪人，这不是说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说做错的事情就无所谓，对不对？所以但是你内心真有定罪感的时候并不难领受的。所以今天啊，就是这里有这么一个真的是你一心寻求他，有这么一个 focus， 你真的想要脱离你的偶像的时候，今天啊就很容易。那对我来讲还有一种可以来帮助我脱离的一件事情啊，我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马大和玛利亚的这个例子，我也不仔细的读这段经文，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然后在这里头啊，你看没有，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这是我今天所讲的这个 point。 如果你内心里头啊，你分心，你有很多所侍奉的所要操心的事情，有很多你所看重的事情，或者说你最看重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属神的，并不是属灵的，这个是属世的，但是你觉得自己也属灵的也有一定的重要性，那这就等于说是你看没有心里忙乱。 你在侍奉很多的东西，但是呢，这里玛利亚就在，对吧，脚前坐着听他道。另外你注意到没有，是马大把耶稣接进去的，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对吧，然后他在这里听，然后主耶稣就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事只有一件，不可少的事只有一件。那我是这么理解这个不可少的事情只有一件啊，就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怎么理解，我的理解就是我发现啊，你所追求的东西啊，任何一个在神以外的东西呢，你所追求的东西它里头都带着很多很多的可以说劳苦愁烦。你比如工作吧，事业吧，这是我就说信主前或者信主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对是最看重的东西，就是能让你的心情起起伏伏影响你最大的，那就是这个，对吧，因为你看重那个，你看重那个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你在其中得到一些满足感，但是得到满足感的同时又有很多的代价，因为接下来你的人生你就想要通过在这上面有继续的发展，那在当中每一次碰到不顺利的时候对你内心里都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对吧，所以我就会发现说这个事情呢，你要去追求它，当然你有短暂的满足感，但是常常带来各种各样的烦恼。比如说我当时要来到学术界之前，那中间真的是神给我一个应许，让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和给我的一个应许，中间前后花了7年的时间，那个应许才得以成就，就神把那个话说了，过后非常曲折的各种各样的碰到各种事情，然后过了7年才成就。然后当后来成就的时候，还没有来到学校之前，我那时候面对学校的工作，我就发现哎呀，现在已经拿到这个聘书了，对吧，已经拿到这个聘书了，那接下来我就会发现哦，如果面对着工作当中各样的挑战，我还没有开始呢，我心里都就觉着哎呀，又有各种各样的劳苦愁烦，就是压力嘛，对吧，因为你知道你要做这方面那方面，有些事情你并不是很确定该怎么样做才能够做好等等的，还有一些挑战你自己都很没有底气的，很没有信心的，对吧，你知道自己在某方面的弱点。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想着啊，这事情真的很看重，那个时候还很看重，但是你会发现看重它还没有进去呢，就开始有劳苦愁烦了。那什么样会让我的心里会好受点呢？我又转头来重新来想，这是神所应许给我的一个工作，神7年前给我应许，现在经过各种各样的这中间的曲折，然后中间有各种各样的神迹带领我走到这一步，那接下来这么大的挑战我还是得要仰望神。这不但是在那一次得到工作之后，在过后你面临在这个继续在这个工作当中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如此。你比如说是第一次拿到那个 NIH 的 grant， 哇，那一下你突然做研究就觉得自己不需要操心这个是不是，哎呀，这个钱多少呢，要买什么，说就去买了，对吧，4年100万美元的基金啊，那你就一下子轻松了，对不对。当你在享受这个的同时的时候，如果你要把心思，对我来讲，如果我把心思放在这些事情上，你马上就会想到说，好，这一次做完了，那下一次再申请的时候那再怎么样呀，你看没有，这马上就带来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劳苦愁烦了。或者中间某一段时间研究做的不顺利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担心，哇，那这下一次续不上怎么办，因为很多人就是续不上啊，对吧。所以呢，每一次不管是顺利也好失败也好，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而且那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今天当你来追求神的时候，你来追求神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呢，它对你内心影响就小了，因为你今天你所依靠的还是那一位他当时呼召你要做你天然人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既然他呼召我是要做我天然完全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今天有一些事情我如果做不到，那你还操心吗？那自然就不用太操心了嘛。但是如果你要在自己想要做成， 今天只要面临的这环境上的压力是，或者是面临的这挑战是你天人不能胜任的时候，你的压力就来了。还有一件事情让我理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我就会发现啊，在你人生当中啊，你不管怎么样努力，你都会发现有些人生当中的事情是你难以控制的，对吧？比如说教育孩子，那我们教育孩子在小鹿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用同样的方式来教育他。那小叶你就觉得，哦，他各方面基本上是照你所希望的那样子在成长。那Joshua就不是那样子啊，后来就各种各样子的问题，然后有一段时间就越来越严重的表现出来。但是当我发现你自己在追求神的过程当中，因为这成为你，这是你最大的目标，可以说，我也可以这么来讲，很多父母想要把孩子教育好，那从小就要给他灌输这个道理，灌输那个道理，对不对？然后这样子，我以前没有这么灌输这么道理，就是让他一定要去最好的学校，一定要怎么样。因为呢，在这追求神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内心已经改变了，你觉得这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不是上一个名牌学校，不是工作多么有出息有怎么样，而是说真的能够追求神，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其他的东西呢，你应该尽量好好去做，但不是说那个就是你的人生的目标。所以也不可能在孩子教育的过程当中就要教育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但是呢，后来不管对于小叶来讲，他是可以说是很听话的，家属中间有一段时间很不听话的，那最后来讲，我来看在他们的就是过后能够都上到好的学校，然后在那里先就是都很认真，现在那我回头来想，到底什么东西在这么可以说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头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呢？其实是因为当父母你去追求神的时候，这些恩典自然而然的就在孩子的身上，就在保守他，就算他走偏了走错了，还是能够把他带领回来。所以这个叫做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用我们另外一种话来表达，就是说当我们讲到来追求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追求恩典吧，你说追求恩典是什么？就是追求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一切，有他就有所有的，有他就有义，有他就有医治，有他就有能力，就有智慧，就有人生的希望等等等等，所有的是从这一个里头出来的。所以这样子呢，让你就知道不是说你所追求的其他的东西啊，那个东西你必须就说啊，我要不喜欢有好的生活，我要喜欢穷，我要喜欢什么，不是这样子的，也没有这么变态的。他让你说你所追求的只要追求一个，其他的呢，如果是正当的情况允许的，他其实就是会来表现出来。比如说我说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我就说他要想要在他的这里头，在这个条件之下允许的，他如果想去最后上到好的私立的学校，能够在那里好好的发展，这个东西不是本身不是一个坏的，但是你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目标，不能当做你人生最盼望，你给孩子所灌输的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错误的。但是呢，正常允许的，那如果有条件的该 manifest 它就是会 manifest， 你所追求的只能追求属神的那一个，这样子就不矛盾了，否则这就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因为你所追求其他的，你所看重你所追求的是那个东西，然后今天呢属灵的东西如果让你觉得也有一定重要性，只要那个东西哦还是你的目标，还是就是说还是你的偶像，你所要做的事情听福音追求呀，就变成说要让神来为你的偶像来服务。我真正看重的是事业，哎呀，我需要神来祝福我的事业。我真正看重的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需要神来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个就错了。我们真正内心追求的应该是神自己，是耶稣基督，但是他那里头包括着一切好的东西，包括你的那个什么， 如果就是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有个幸福的家庭。我为什么说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呢？因为在有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应该是约翰卫斯理吧，这个我不是直接看到，我是听 Andrew Womack 讲的。约翰卫斯理他的太太是一个 witch， 是个巫婆，真的非常恨他，对他又恨，有时候又踢又打的，就是那样子。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是就等于说是这种被那个什么arranged marriage 嘛，对吧？就不是自由恋爱这样结婚的，就是那个配了过后才知道是这样子。而当时他如果做传道人必须结婚的，又不能说不结婚。在有的地方要做神父不能结婚，造成很多问题，这里是必须要结婚。他最后他一辈子就跟那一个人，但是呢他并没有被那一个就影响到一个地步，他还是真的是出去改变了世界。所以在这里头，我这意思说，在他那个情况之下，你看没有，可以说阴差阳错就不允许他有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呢，因为他所追求的是属神的东西，在那种情况下也可以得胜有余。但是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不是那样，上帝的祝福还是包括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这一个不能成为你的目标，因为一旦这个东西成为你的目标，你所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了，不是属神的东西了。所以必须只有一个。然后呢，当你只有一个最大的，我说这里一个就是有个最大最明显的，一开始呢可能其他东西或许说我们还没有领受之前，我们都是这我们天然的那个所看重的东西。等到后来领受呢，这个属神的东西就开始进入，但是可能分量还不是很大。但什么时候你的属灵的进步就变得明显了呢？这个属灵的这个目标，这个意向变成你最大的了。其他的就算还有一定分量，但这个成为最大的了。一旦它成为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什么？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它成为你最大的，你不需要来说服自己去追求它。你的内心就会自动的追求自己所看重的东西。那这样的好处，你一旦这么去追求，你是不是自然就会有属灵的进步呀？你自然就体会到神是那一位唯一不可少的东西，他那个价值是不是自己就会变大，在那个分量自己在内心当中就会被扩大呀？但是这他还没有变成最大之前，这个就需要我们真的了要来愿意悔改啊，愿意怎么样。还有一个，当他一旦变成大的时候，他自动呢，你的内心就有一个优先顺序了。优先顺序就是说什么东西最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然后你今天尤其是碰到矛盾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去选择我们优先次序比较高的东西吧。那这个有个什么好处呢？一个好处我告诉你啊，我所经历到的好处啊，就是说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子的压力，各种各样的叫做劳苦愁烦，各种各样不顺你心的事情，各种各样让你内心里焦虑难受的事情，对不对？都会。那你碰到那些事情怎么办呢？如果那个事情又是你所最看重的，我告诉你，今天你就没有办法脱离你看重的东西出了问题，你的内心当中就极其难过，极其痛苦，你就不能够脱离那个。但是你内心里头如果有个属灵的东西是你最看重的，当其他东西受损失的时候，你会发现比较容易你就从这里头从那里头的痛苦脱离出来。这点大家听明白了吧？我举个例子吧，你比如你今天或者对我们来讲吧，我们要在学校申请前要然后做研究，然后最后发文章。你如果今天发一篇好的文章，是你所看重的事业里头其中一个，就是一个一个的台阶吧。那今天发一篇好的文章就很重要。如果有一篇文章你觉得很好又被拒，那你就很难受，对吧？那你今天你就很难，你就这个痛苦你是脱离不了的。而在学校做研究呢，你希望你总有文章发吧？ 那你每一篇文章是不是都有可能有被拒的？我就说，有得诺贝尔奖的人还是文章被拒呢，院士还是文章被拒呢，对不对？所以这个痛苦就等于你永远都不能够真正的好的，就这事情你总是不能够很好的面对。但是如果你内心里有个更看重、非常看重的东西，今天啊，就算这个事情发生，就算你不能够像保罗所做到的，我看其他东西啊，以前所追求的这些东西，今天当作有损的，我看这些东西都像粪土一样。粪土如果少了一坨啊，你应该是不是太难受的，对不对？但是就算没有达到保罗那个境界，今天那个小一点，这个有个更大的，我告诉你都更容易说，哎，还好了，这事情，这是我最看重的，就容易出来。所以这个有优先次序，就是优先分明啊，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很多天人中的劳苦愁烦。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啊，就是你如果有一个优先分明的这个心啊，今天有个属灵的东西成为你最大的，当这两个事情矛盾的时候，你就好选择了。有的时候不矛盾的，但还有的时候会矛盾的。矛盾的时候啊，你如果今天选择错了，你就会发现啊，它给你的人生带来的一次一次更大的问题。最好的例子就在旧约圣经里头记载在扫罗的身上。你知道扫罗跟大卫一样的，他有神的呼召的。这些经文我不能仔细读啊，今天经文很多，我读一些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一节，这里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看没有，在他的人生当中也有这么一个意象，也是撒母耳通过膏油来膏他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呢，过后他就告诉他几件事情啊，就说你从然后他们当时不是为了找驴去，然后这样子去见到撒母耳，他就说没事了，你就不用担心那个驴了。然后十章三节，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批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手里接过来。这里讲的非常非常就细致的，你就知道撒母耳的这个先知的性的这个恩膏是多么的强啊，非常细致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呢，都已经知道了。告诉他，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秋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就是被圣灵所感，应该是说方言这么个意思。然后呢，所以你看没有，他一开始有这个属天的这个意象和呼召。十章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就是被圣灵充满的，就好像被新约的时候被圣灵充满，这是被神的灵所充满。你要变为新人，哇，不得了哎！这兆头临到你，你看没有？不但有意象，还有叫做 confirmation， 对吧？兆头。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他所告诉就是上帝与你同在，然后给他底下有一件交代，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你说他有没有意象？你说他有没有神的工作？我跟你说，他有超强的神的工作，非常明确，而且被 confirm， 被叫做最被证实过的这样子的意象在他的身上。然后这里说，当日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好，我们再往前面看，这就跳到13章8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他在那里面临就是非利士人要来攻打他。那在这个时候，你看没有，这就我说的现在面临矛盾了。然后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前面不是交代他了吗？那个撒母耳要做这个事情，他是不能做这个事情的。燔祭和平安祭 在这里就说要么是他本身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就我说撒母耳了对吧，然后又是士师，但是呢扫罗只是君王，受膏做君王，他不能做这件事情的。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就差一点点，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环境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他就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去做违背神心意，违背先知明确交代他的事情。然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什么叫勉强献上燔祭？我明明知道这是错的，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我明明还记得你说你要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呢，我因为我很看重另外一件东西，我在那种情势之下，我就是丧失了自己的原则，我就做了这个事情。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就是我说的啊，如果你内心里头神追求神这件事情，或者说神，或者说耶稣基督，在你内心里还不是真的变成最大的那个，且不说唯一的那个，最明显最大的那个。当你碰到一个情况，这你所看重的事情和神的原则相矛盾的时候，你就会去犯扫罗的错误，是不是？或者你就非常容易犯扫罗的错误。或者说你要想不犯扫罗的错误啊，你真的就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你的内心里头并不是把神看得最重的。所以在今天啊，你看没有，我们所说看神重啊，千万不要说我今天在给你的头脑在讲说看神是最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尽量这么去做，这不是我的 point， 这你是做不到的，这是用意志力去做一个头脑上觉得应该去做的事情。我是说当我们听福音的过程当中，让神的话，让别人的见证来说服我的内心，让我自己觉着神是最重要的。你一旦觉着神是最重要的时候，到了这种面临选择相互矛盾的时候，你的心就自然会去选择最看重的事情，他所要求的，对吧？所以是那个，不是你到那个时候，你内心里头做，你内心里像扫罗一样，但是呢，就是内心里看重的是什么？他的王，他自己的那个，他要做王，要得到百姓的拥戴，要打败仇敌。总之来讲，他所看重的是他这个做王的这个身份和那里头所有的一切的荣耀和利益，而不是说耶和华。那在这个时候让他选，把你放在他那个地位上，把我放在那地位上，绝对会犯同样的错误了，对吧？神在这里其实已经说他就做不下去的。所以你看没有，你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改变，要想走这一天属天的道路啊，后面就走不上去了，对吧？后面就走不上去。所以今天所讲的这个，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其实呢，神还给他再一次机会，虽然神已经说了，但还给他一次机会。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5章第1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你看没有，是不是又给了他一次机会？前面已经说不听神的话，所以又废了，这是又给他一个机会。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联系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全部都杀掉。然后到15章7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你看没有，这个时候又有他所看重的， 利益、价值，却爱联系亚甲，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联系那个王，把他的百姓都杀光了，联系这一个光杆司令，不知道他们以前是有交情还是咋的，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竟都杀了。你看没有，他还是做同样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没有改变。他如果心啊，上次经过这事情真改变了，这一次就是他挽回的机会，这一次就是他可以，他的王真的可以做下去的机会。但他反而是受限于这件事情，就被这陷在这当中啊。然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你看没有？立了纪念碑，他所看重的事情啊，就是会表现出来。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哇，你看没有，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绝了。找借口在这里哦，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是实话，就是说是百姓爱惜他却顺从他，还是说他自己爱惜，很有可能真的是百姓爱惜。但为什么百姓爱惜不肯遵行，他做王的他就不肯遵行呢？是不是因为他还是看重自己做王的那个地位，而且他天然的这个想法，属肉体的想法没有改变，他没有想到让他之所以成为王，从来不是因为他把百姓的心笼络了，而是因为耶和华高他为王呀。所以不可少的不是这王，不可少的是耶和华。但是他从肉体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觉着，我如果不要做好这个王，一定要把这个百姓的心来笼络。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出啊，天然的思想就是跟神的原则是矛盾的。而且在这里头啊，我们所看这事情，它在对我们来讲象征着什么？我们都知道亚玛利人在旧约圣经里象征人的肉体。为什么他把肉体里头的那些，就为什么把这上好的留下来，这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我们把肉体里头的天然的那些好的东西，我们就留下来不肯灭绝。神说了，肉体里头没有良善，但我们在肉体里头的我所觉得好的东西，我如果有的良善呀，或者我的什么样感恩的心呀，或者这个或者那个，或者勤奋呀，或者什么，我们肉体里头东西我们就不肯杀掉，就意思说不肯承认那个东西就是属肉体的，就是不好的。那这个时候啊，到矛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会让你去做错误的选择。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你知道，当他是以色列各个支派里头最小的一个支派，他的家族在便雅悯支派里头也算为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让他虽然体格比其他的以色列的百姓都高一个头，但是呢，当那时候高他为王的时候，他都那么的不好意思，他藏在那个辎重背后，人家要高他是找不着他，你就知道他在天人里头的那种自我形象。你知道，人有个低落的自我形象，就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欲望，想要有机会让自己能够提升自己的自我形象。但是提升自己的自我形象有两种方法，有一种方法呢，是把用天然的方法想要抬举他，还有一种方法是像圣经里所说的方法，认清楚天然的这个人是不好的，所以再也不去抬举他，来接受神给我们属天的一个东西。他就是要做那个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这么想要做这个王。这个做王都是神给他的心意，但是你看没有，这叫做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神给他做王这么好的一件事情，都可以被他属肉体的心思所败坏。 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你看没有，在他的心目当中，他怎么都是要顺从百姓，原因就是说他太看重自己做王的这个身份，反而就被其所误。然后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罪相同。什么叫做顽梗的罪？顽梗的罪就是说，今天明明知道这是错的，但是不肯改。他是不是明明知道他这是错的，但是不肯改？为什么他不肯改呢？前面神是不是给他又给一次机会？他还是一样。等会你看，他接下来还是一样，他就是不肯改。他明明知道是错的。今天啊，你知道吗？有了福音，我们今天有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天人里头有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神没有要求你去改。如果在旧约的时候你还说神要求你改，在新约的时候神不要求你去改那个肉体里头不好的东西，神要你放弃肉体的东西，然后他给你个新的。但是什么叫做顽梗呢？就是我明明知道这个肉体的东西不好，但是我就把它抓得很紧，是不是？底下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你看没有，说他还没有改。15章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他说了惧怕百姓，这是多么滑稽的事情啊！他是王，他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当这两个碰到矛盾的时候，如果你内心里没有事先有这个选择，你就会发现你会做错的事情。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这其实还有一次机会咯。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哎呀，割袍断义啊，对不对？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你看没有，他就是不肯悔改。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你看没有，一个人啊，你内心里头一旦让神以外的东西作为你的偶像，成为你最看重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先选对的东西。所以今天啊，不能有一个错误的偶像在那里，然后指望自己能够做对的选择。你必须今天回到原点，这就我们常常说的，不管说浅层的东西、深层的东西，我们在讲底下的那个内心里头的那一个决定，那一个决定到底神重要，还是我自己在人面前做王的这个荣耀重要？如果他聪明一点，他应该知道神重要。如果神，我看重神，我还做得了王；如果不看重神，也做不了王。所以虽然做王也有一定的好事情，我也不反对要做王，但是呢，聪明点还是觉着神重要。但这个不是在头脑层面可以做这个决定哦，头脑层面这叫做玩这游戏了，是在内心深处你做这个选择就是这个选择，你不做这个选择就是没做这个选择，只有零和一，没有中间的，他内心里头他没有做。所以你看没有，在这个时候你按理说都已经被神弃绝了，如果你知道神是最重要的，你是不是应该披麻蒙灰啊？如果我告诉你他真的能够披麻蒙灰，他还是有机会的。为什么我们在旧约圣经里说，是不是看到有这样子的例子？应该是哪一个王？我现在想应该是亚哈王吧。
是亚哈王还是哪一个，就当时神已经给他宣布了这样子的审判，他就当时披麻蒙灰缓缓的行走，后来神就借着先知到他那里去说。所以你看没有，他真心悔改其实总是有机会的，但是他还是要说在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他心目当中只有一个神，就是他做王那个王位所给他带来的那个虚荣，这就是他的那个神。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里看到这么一个，就这么好的一个反例。这个反例充分说明啊，你内心里头如果没有让属神的，让神自己，让基督，或者让追求属灵的这件事情变成你内心里最大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啊，你就逃脱不了各种各样错误的选择，然后你反而得不着你可以希望在这里头可以得到的正当的好处。在他这里头，神高他做王，他做王的好处就是正当的，但是呢你今天摆错了，都进到这条道路里头，都做了王，你都要失去这个王。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点啊，就是这么简单。内心里头有没有让追求属灵的东西变成你心里头最看重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怎么知道呢？其实从你的行为就可以表现出来，你有没有把这个东西当成最重要的。如果这个东西是你最重要的啊，你就自动的会时不时会去想到这个事情。如果你现在一个光景里，属灵的光景里，你发现自己很久没有太大的进步，你心里头就会很不舒服，因为它是你最看重的，你却在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进步，你就开始难受了，然后你就开始自己想要寻求，你也不知道怎么找，但是当你这样想寻求的时候，神就会带领你脱离你现在的光景，继续往前迈进。所以你到底有没有把这个当成你最重要的事情啊？内心深处有没有？你的行为、你的举止、你的谈吐都会清清楚楚的表现出来。但是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需要内心里头有这么一个，不说是唯一的目标，也起码要成为我们最大的目标。主啊，你真的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不管是在这里所听的，还是以后再通过媒体可以听的，真的是任何的人，任何的弟兄姐妹，想要来追求属灵，想要走这条属灵道路，想要追求你的，你的弟兄姐妹，主啊，真的内心里头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说是，愿意让主你来更新改变，愿意让主你的话来更新改变我们，愿意放弃那个偶像对我们的欺骗，以至于你成为我们内心里头这一个最我们最看重的，好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迈进，继续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